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集的 Enjoy，
我是 Chelsea，
我是 Nikki。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一部悬疑片，就是控制。为什么会想要讲这部片呢？
那时候我们不是在讨论说要介绍哪一部片吗？然后刚好提到这部片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同时都对这部片很有兴趣。
对，而且这部片其实算蛮红的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两个人都没有人看过欸，而且它就是摆在我的片单超久，刚好借由这次机会可以打开来看。
就记得这部片它上映的时候大概是我国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国中我好多同学跟老师都有去看，可是可能那时候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对心理惊悚没什么兴趣，所以那时候就没有去看，那也听很多朋友推荐，所以刚好借着这次机会就可以打开来看。而且我觉得这部片的片名也很有意思。
怎么说？
就因为它以中文的片名上面来说，台湾翻译是叫控制嘛，在另外一个翻译还有一个叫做消失的爱人。那你不觉得听到消失的爱人这个片名会觉得有点好 笑？
对，
就如果看过这部片的人就会懂那个意思。
可是听到消失的爱人就不会想看这部片欸，
是因为听起来很阳春。
对，就
控制会感觉比较有一种专业高级感，
就是，对，然后不知道他到底要讲什么。对，
而且在片名上面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英文的翻译叫做 Gun Girl，有暗指女主角买枪的含义，但又没有说明说这个女主角买这支枪的用意是什么，就有点在讲这部片，一个暗喻
的感觉吗？
对对，暗喻这部片的内容的意思。
那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控制》这部电影。这部片简单来说，我觉得就是以一个智慧型犯罪悬疑片所包装的一种心理惊悚的感情故事。然后我觉得编剧写故事的手法就是其实蛮特别的，就是虽然说他是想要讲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但他讲的方式就是像
一种
悬疑片，
很可怕。對，
然后就是会一时不时给你一个疑点，然后一直在反转这样，
就是让人看了不会觉得那么无趣。
对。
那我现在就先简单讲一下这部片的内容。那一开始呢，其实就是先说这部片的男女主角他们是一对情侣，然后就描述了一些他们在聚会上面一见钟情啊，还有一些谈感情的过程，然后最后走到结婚。那到后面呢，剧情就直接切到了男主角回到家，看到家里变得一团乱，然后东西被摔得到处都是，而且地上还出现了很多滩，就是很奇怪的血迹。然后最可怕的是他的妻子还突然不见了，就失踪了。
对，
那之后男主角就看到这个情况，觉得很
吓到，
对，吓到，就很荒谬，怎么会这样子？而且再加上他们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所以刚好在结婚纪念日这天，他妻子不见，然后家里又有这样的情况，他就吓到去报警。
对，
那因为他报警之后呢，他妻子的身份也是
就是蛮有名的，
对，在那个国家算是有头有脸的，所以就整件事情就被媒体关注了。
对。
不过虽然说男主角是因为他是这件事情的报案者，但因为事情发生之后，警方很多证据都是指向男主角他就是这件事情的
凶手。
对，凶手，就是感觉应该也不到凶手，
嫌，
就是，
疑人，
对，嫌疑人。所以就有点暗指说男主角有可能是杀了这个女主角，就杀他妻子的人。
所以前半段蛮多细节跟证据就是在塑造男主角就是案件的凶手，然后到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就是男主角还有就是出轨啊，跟他的出轨对象，就是过程这样，然后还有回顾到他之前失业啊，对他老婆的画面，就是看到的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吧，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很像他感觉就是杀了他老婆的人，因为他们的关系就是好像没有很好。
而且在感情里面感觉他就是伤害他老婆比较多的。
对。
那当然因为那时候男主角他去报案之后，他其实因为矛头都指向他，所以他也很想澄清。但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怎么讲，他老婆在大众眼中的一个形象是比较柔弱
的。
对，就比较柔弱，比较善良的那种。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感觉是他老公有问题。所以那时候在媒体的舆论压力之下，他就不敢解释，会觉得说好像我不管怎么解释
没有人会相信。
对，只会越描越黑的感觉。那我也可以说是媒体带风向能力很可怕。 而且那时候啊，男主角其实也有意味到这件事情好像怪怪的，甚至有开始怀疑说自己是不是在结婚纪念日当天被老婆给整了。嗯，因为前面有讲到嘛，就是他老婆在结婚纪念日这天，嗯，就是都会有一个
寻宝游戏，
对对对，嗯嗯，就是有点类似给他惊喜嘛，
对对对，惊喜。
然后这次他也觉得说，是不是他老婆在跟他玩，嗯，甚至在整他这样子。嗯，总之前半段都是在塑造一个男主角就是加害者的形象，然后剧情大概到一半的时候，剧情就换成他老婆 Amy 的视角，嗯，就这个失踪的女主角，嗯嗯，然后开始在描述一些事发当天发生的事情，还有这些在客厅里面的血迹啊什么，
就来解释就
对
了，
对
对
对，解释这到底是怎么来的，嗯，
那我大概讲一下，就是到了中段他Amy 就开始叙述说他自己是怎么计划整个谋杀案啊，全部都是用口白的方式进行，然后啊，我就是为了要做出完美的谋杀案，他就阅读了大量相关的书籍，还有就是他为了假怀孕啊，
还邀请怀孕的朋友到他家偷尿，
我觉得这真的超夸张。然后想，因为我一开始就想说，他们两个都没有接触，怎么可能怀孕？
对啊，假怀孕这件事真的蛮猛的。但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那时候你记得警方不是有找到一本 Amy 的日记？嗯，
对对对，蛮厚的哎，就是写很多。嗯嗯
嗯，就他那时候其实为了准备这个
谋杀案，
对，谋杀案完成，他其实很早之前就开始计划，嗯，而且还养成了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哦。
对，所以那个日记其实警方看到的当时就是很多疑点，就是指向说 Nick 就是凶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因为那本日记就有很多描述了一些 Amy 的心情嘛，
对，
就他们感情。谈感情之间的故事跟心情，就有在写到一些关于 Nick 发生了什么事情，
怎么
伤害他那种。
对对对，
就其实那本日记也算是 Amy 谋杀案的策划之一。嗯嗯，只能说这个女生为了设计她老公，就是还蛮有耐心
的。对对对。然后她不是那时候一直忍到事发当天她老公出门之后，她，嗯，就开始架设这
些
东西。
对对对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 Amy 够了解她老公，才能用她的角度去布置犯罪现场吧。就是她那时候不是要制造自己身上有伤口吗，嗯，然后她就拿那个铁锤敲自己的脸，然后还抽血，就是自己抽血，然后就是还把血就是到处撒，我真的觉得她快疯了，就是她就是一个很疯的人。然后她还根据她老公，就是因为她老公就是跟她相较起来就是比较笨一点嘛，嗯，然后她就是跟就是
比较笨嘛，
就是比较笨，就是很笨的把血擦掉，就是要制造出 Nick 就是凶手。
哦，对
对
对
对对对。
哦，我觉得她笨拙把血擦掉那段还蛮厉害，
就是她会想到这一步，
就
是，我觉得
她完全把她自己模拟成她老公，
对，就是很了解
她。
对对对。然后她之后就装成一个很朴素的阿姨，然后逃到一个乡下的小村庄，然后其实她应该只是想要安安静静的度过几天，但是刚好隔壁住了一个年轻的女生，就是一直不断的跟她搭话，然后两个人就成为朋友。我觉得认识这个女生也是就是让她完美计划就是会被
破坏掉的原因之一。
对对对对对。
就那时候 Amy 在村庄里就认识了一对男女嘛，
对对对，
主要是那个女生，
对对对，
因为他们在村庄里面认就里面住的人很少，
对对对对，
然后刚好那女生来找他搭讪，嗯，所以他们就平常晚上都会一起
活动
、嗯，然后有一次在他们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就刚好 Amy 身上存了大把的钞票掉出来，嗯，那时候我就有感觉他应该有点不妙，
对对对，嗯，就是那时候原本我就想说他该不会真的可以顺利的陷害 Nick 吧，就是没想到他的钱呢，啊，就是被偷了之后，就是他那时候是当时就你刚刚不是说他钱掉出来嘛，嗯，然后掉出来之后那一对就是一男一女看到想说这不对，这个中年阿姨身上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嗯，然后之后他钱在隔天吧好像就被他们两个偷了，
他是藏在他房间的床底下，
对对对，然后隔天他们去房间找他，然后就要把他钱偷走，然后还揍了他一顿，嗯，反正就是他钱被偷了之后计划整个大改，然后他就只好回去投靠他的前男友 Daisy。 然后我就觉得 Amy 真的很厉害，就是 Daisy 还是之前他有陷害过 Daisy 嘛，嗯，就是说他就是对他做过什么不礼貌的事情，可是他回去之后 Daisy 还是爱他爱到不行，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他很厉害。
其实这一段我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突然回去找他前男友，然后再加上为什么他前男友会 就是没有原因的这么爱他，
对，
就没有，因为可能没有演到这一段，
对对 对, 對，
只会觉得这个男生有点，
他回去找他应该是因为他很有钱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那么爱他，
就感觉放在现实的话 ，Amy 应该就是一个对男人很有手段的绿茶，
对。
而且后来 Amy 在 Daisy 家看到 Nick 在节目上面深情喊话叫 Amy 回家的时候，
对对对，
他在那时候又开始重新策划，
他真的很厉害、欸、
一连串的绑架案，上次是谋杀案，这次是绑架案，
对对对，
然后这一次对他这次上次陷害的是他的老公、嗯、这次陷害的是他前男友、嗯、然后甚至还有一段就是他强暴的过程、嗯、也可以骗人，
对，我觉得这部片应该最可怜的是 Daisy 吧，就是回来找他，然后又被陷害成他强暴 Amy。
对，但我觉得还有一点蛮厉害，就是他可以在 Daisy 家不是都装了摄影机？
对对 对, 对，
他可以在摄影机拍到的前提下留下他被伤害的证据，
哦、而且他真的演得很好哎、欸，
就他知道哪个地方可以躲，哪个地方可以做什么事情，故意被拍到这样。
对，他真的太厉害了。
然后总之呢，最后 Amy 就是为了回家去掰了一个理由，说他是被 Daisy 绑架，然后把他前男友当成替死鬼、
哦啊、
回到丈夫自己的身边、嗯、那 Nick 是本来早就已经知道 Amy 的企图、嗯、但是因为有些原因他又没有办法反抗、嗯、但其实实际原因好像也不知道
为什么会，
反正总之就是他应该是被他老婆控制住、嗯、
对对对，
心理上被控制住，
对对对，
然后
应该是说他就算反抗他了、嗯、他 Amy 还是有办法可以让他听他的话，就是他没有办法，嗯，对对对对对，
而且再加上大众现在都觉得对她、老公应该是有问题，所以妻子回家其实对她老公才是好的，
对对对对对，
再加上她老公手上也没有证据，
对，她那时候就是他们不是想要找出证据嘛、嗯、对，然后 Amy 就是我觉得 Amy 真的很聪明，她就只允许他们两个人全裸在浴室才能讨论这件事情、嗯、就是不能，那叫什么，
不能录音或是什么都不行，
对。
那其实 Nick 他也一直不断在镜子前面排练，说他想要告诉
讲出
真相，对，想要怎么跟大家讲出真相、嗯、但是当他忍无可忍想要说出一切的时候，这时候又刚好他妻子 Amy 又怀孕而且利用的正是 Nick 的冷冻精子、嗯、就有了孩子之后啊，其实 Nick 身上又背负了另外一种责任，因为他现在变成不是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對，
他不能抛下孩子不管嘛、嗯、所以就只能配合 Amy 继续演戏，扮演他的好老公，
好可怕哦。
那在电影的最后呢，也都没有说明他们两个人最后这段感情的结果、嗯、反倒是用了一种很抽象的方式去告诉观众说 Nick 要继续被他老公，欸、不是他老公、啊、他老婆,
他老婆，
就 Nick 打算继续被他老婆给控制住、嗯、整体都是用一种很悬疑灰暗的方式做结束。
嗯，然后像这部片的导演啊，就是他就很擅长用他自己独特的拍摄手法去营造那种悬疑的感觉，就是大家有看过他的电影吗？就是这部片的导演叫 David Fincher 嘛，就是像他早期悬疑类的电影，就是索命黄道带啊，龙纹身的女孩等等，就是
他很擅长用这种拍摄手法去拍片、
哦、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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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还有那个色彩上面的运用啊、嗯、你就会知道他其实很喜欢在电影里面设一个主色、嗯、然后像是控制啊，整部片的色调就是设定为蓝色嘛，而且蓝色又是他最常使用的颜色之一，然后在控制的开场场景中，那个蓝色就给人一种很冰冷，有这种很那叫什么，
那你觉得看了会有点
凉意，有凉意的感觉，
嗯、
对对对，
灰暗，
就是会让我们觉得说，感觉很快就会看到尸体这样。然后除了色彩运用啊，这部片在摄影上，我觉得也用了很多小巧思、欸。哎，就你记得那个 Daisy 跟 Amy 那段床戏吗？
嗯嗯、那段印象很深刻。
那段就是相机呈现的方式，就是不是只有一个主镜头，就你仔细观察，就是一个俯角跟一个仰角，就是两个都反映了角色本身的视线嘛，
而且那时候看他拍摄的视角会让人感觉有一种好像就是当事人被伤害跟伤害人的那种临场感，
对对 对, 对对对，我们就是他们的那种感觉，
就完全是带着我们去以主角的视角看当时发生的事情，所以看了的时候就很有刺激感，而且还觉得很
血腥、啊、
对，很血腥，很压迫，
对，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就是在吃东西，我真的差点吐出来因为那个脖子流血我真的是吓坏，而且你知道那时候我还有去查，就是 因为这部片对这一段我觉得就是太有印象了，然后我那时候去查、就是虽然这一场戏只有短短三分钟，可是他们总共拍了36次，
美术很辛苦，
对，就是一拍完就要马上清理，我觉得那个血量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我真的很难想象一边做爱一边杀人
对，真的是，
就只能说 Amy 她做事的手段真的有点刷新我的，
就是想不到她会这样做。
对，另外一种想法就是说，人是真的可以为了爱去做到这种程度，
很疯狂的，对。
而且你记得这部片的片头跟片尾吧？就是都是一个画面，是 Nick 在摸他老婆头的画面。
嗯，记得。
只是在开头的时候啊 ，Nick 这个画面是抱着 Amy 的，而且有一段自白，他就说他很想打破他老婆的头颅，知道他在想什么。而 Amy 抬头看他老公的表情。第一段就开头的时候是面有难色，
对，
那到结尾的时候也是一样的画面，但是他老婆的表情从面有难色变成了微笑，
而且是有点恐怖的，
对，就是有点耐人寻味的笑，
对，
就有点像剧情一样，一开始是把 Amy 塑造成一个就是好像看到他老公会害怕那种受害者，那到最后的时候完全反转，其实在这段感情当中握有主控权的人是 Amy 并不是 Nick， 就整部片让人看了很意犹未尽啊。
对，这一段我也有注意到，就是可是一开始看的时候就是会觉得嗯什么意思，可是这样子看完下来就会知道说就是有蛮深层的意义，对，
而且都没有用什么对白交代，
对，
就是一个画面感，
对，然后就是让你知道他的你叫什么，就是你就懂了，就是你看了这样就懂了，对，不用过多说明，
应该说就是关系里面他们两个人的地位，
然后我觉得看完这部片呢、我就是整个是起鸡皮疙瘩，就是其实我本身就很喜欢看这种悬疑推理的电影，然后我一开始就有猜到说是 Amy 为了嫁祸给 Nick， 就是为了嫁祸给他嘛，可是就是没想到剧情就是不单单只是这样，到后面就是有一个反转吧，就是中间就是一直反转，然后就是比起之前我看过的悬疑片，我就会觉得说这部有点，就你不看到最后，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而且其实它以悬疑片来说，就是我们可能稍微可以猜到剧情的走向。
对。
可是它的重点是在它这部片的过程。
对。
就是这个女主角犯案的过程是很精心策划的，
对，
就你完全想不到的细节。
对。
那说实在，其实我看完这部片的第一个直觉是觉得说谈感情很可怕。就是。因为在感情里面，其实谈控制这件事情，因为爱去控制一个人，爱到要控制他，甚至想要改造别人成为你自己想要的那种程度，就真的可以说是现代人恐怖情人的写照。
对，就是虽然我没有遇过恐怖情人，但就我知道的恐怖情人就是像，就是特质就像 Amy 一样，就是拥有强烈的控制欲啊，就是过度干涉对方的朋友圈或是情绪勒索。就是你还记得剧中就是Nick 就是为了，就是有说到说他为了要照顾他妈妈，就是而搬家，然后 Amy 就跟他说，我为了你放弃所有的东西，只为了陪你到你住的地方，然后我在这里什么朋友都没有，你却这样对待我，然后觉得讲这句话就是
这种话让人很有压力。
对，
而且其实就是怎么讲，就是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听到别人说那种我对你怎么样，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其实是付出是一个自己本身的愿意，
对，
就在爱情里面的话，
对，
并没有人规定你要这样做，
对，
而且其实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们就也查了蛮多的资料嘛，就我觉得其实恐怖情人这个特质在一开始相处上面是很难察觉的，
对，
可能说有这种特质的人啊，一开始认识的时候不见得都是会让人可以感觉到他好像有心理上某一些会想要操控人的那种心态，反而是会觉得说他一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很温顺听话，而且甚至是比较弱势的一个形象。那你记得在 Nick 跟 Amy 他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Amy 不是不管在大众面前或是说跟 Nick 相处上面，他都是比较听 Nick 的话，
对，
然后整个人都会感觉这个女生是很小鸟依人，很柔弱那种。那因为面对这样的人，其实他们一开始都是比较弱势的一方，所以我们也很容易因为他们的怎么讲，
就是会觉得很信任他们，
对，就会卸下心防
、
然后无意识的会对他们有一种信任感，就觉得说这个人我要照顾，或是说这个人对我很好之类的， 而导致后面其实这些人发生行为变化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察觉到，反倒会觉得很正常。就是这么完美的人，他们身上可能
有还是有点小缺点，
对，难免都会有些小缺点，是我们可以包容的程度。嗯，而且其实这种人也很容易把自己塑造成被害者的形象嘛，就是会
强调自己的付出，
对，让人产生一种愧疚感。嗯，他应该也是说用这种愧疚感跟抱歉的心理去操控别人。
对。
像是说可能一件事情你做的不是他满意的表现或是态度啊，他就会说出一些比较指责你的话，但不会直接骂你。
哦，那很可怕耶。
对，就可能会说我都是怎么对你的，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或是说可能会说
你一直做错事，
对，
都是我不然在包容你，
就是会有点让我失望的感觉。而且重点是他们在争执的过程当中，他们都不太会正面的去回应对方。嗯，大概都是一贯性的，都只用情绪去回应。
哦，好可怕哦。
而且这种情绪都不是生气的那种情绪，都是带有一种有点难过跟失望的情绪。
哦，我觉得这种反而会让你更，
就会让你很有愧疚感啊。
对对对对对。那你之前就是有遇过恐怖情人的案例吗？
我之前是应该是没有，但我遇过恐怖老板。嗯，反正。因为我觉得我之前老板的个性是真的跟恐怖情人有点像，然后大概也、
這個、可以嗎
对，大概也就是像前面讲的一样，就是会可能装监视器，随时会赖你，问你说你现在在干嘛、啊嗯，你现在在做什么事情，都要跟他报备。嗯，然后还有那种下班时间也会传讯息给你说你在干嘛、哦，可能说我做错事，他也都是说什么我让他很失望啊之类的话，
就是很有压力、欸。
对对对，就是说。什么做错事他还付薪水给我，我怎么可以这样之类的话。
天哪、啊、你还可以在那边做那么久。
对，就我一开始听的时候也是觉得说、嗯、感觉是我做错太多，是不该领这样的薪水。
哦，
可是
你会被他有点带着走。
而且他又会说让他很失望什么、就会觉得说感觉我就是因为一直犯错就不该领这个薪水、那种感觉，会有一种抱歉的感觉。
你应该没有在那边做了吧？
对，现在没有了。
好，那就好。但我觉得就是 Amy 就是会变成这样，就像你刚刚提到那些恐怖情人那些问题、就是其实一部分也跟他的爸妈有关系吧，就是他爸妈之前只是用他的童年成长过程来出书，就是还是小孩的他就被迫就是出卖隐私，然后在他 Amy 失踪后，他的父母也是就是竭尽所能的把他的失踪放大，然后还要顺便提及就是他就是以前那部就是那本书，就是《Amazing Amy》那本书的主角，就好像他的失踪其实不是很重要，可是他父母就是要拿来宣传自己这样，所以我觉得 Amy 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父母这样控制他，所以他也复制了这个模式去对待 Nick。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也是反映现实，欸，就像剧中的媒体啊。在还没有确认那个 Nick 就是凶手的时候，就开始乱做文章带风向。然后就是你记得，就是 Nick 跟 Amy 在的那个人形看板合照的时候，他就是露出微笑。但我觉得 Nick 也是很白痴，就是他怎么会露出微笑？
就妻子已经失踪，他还微笑跟他妻子看板拍照。
对，可是他其实当时应该只是因为就是媒体请他微笑，
就不知道做什么表情，
对对对，就是要不知道怎么应对，
边哭边照。
对，然后反正媒体就把他解读成杀害妻子才会出现的诡异笑容，然后就是当时的状况是请他微笑嘛，然后又做出这种不符合当时真正情况的标题，所以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其实也会出现这样子的事情，就像是杀人犯上法庭时不时挤眉弄眼露出笑容毫无回忆、对，所以我觉得这部片某种程度也是在挞伐过度加油添醋的新闻媒体吧，
就感觉上这部片真的是犹如片名一样都围绕在控制之上、不管是说 Amy 跟 Nick 的情人之间，或是说 Amy 跟他家人之间、甚至是媒体跟大众之间，或是警方跟受害者之间、都存在一种互相控制的关系、而最终其实都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仔细想想，宛如观众的我们好像也被其中的所有角色给控制住了、一直在各种猜测跟怀疑当中头晕。
对对对，虽然说这部片的片长啊长达2.5小时，但是中间就是一点都没有让我觉得有冷场的地方，就是导演用配乐啊可以让观众很快的进入一种很诡异的氛围吧，就是虽然说过程我一度被引导到错误的方向，就是因为在后面的就是后段 Amy 在口白叙述婚姻失和的时候，就是不是有提到 Nick 会打他吗？嗯，然后那时候导演就是有将他讲的这一部分拍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因为结局还没出来嘛，然后我就想说 Nick 才是坏人。那时候你有觉得吗？就是你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是那时候刚看这部电影一开始，我就感觉应该是女生才是坏人。
哦，你就已经有先想到了，
因为我之前很爱看悬疑片，所以大部分好像悬疑片的拍摄都会这样
拍，看破手脚了。
只是他这部片比较厉害，就真的不是说猜凶手这个东西，主要是女主角犯案的这个细节是让我们看的比较津津有味。
就是过程嘛。
对。
然后就是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就是会让我想要去把他的小说也看完欸。
为什么？
就是感觉小说会记录更多细节。嗯，对对对，就是像电影就不可能拍到那么长啊。嗯，对。反正这部电影就是我会给 4.5 颗星，那你呢？
我的话应该也是 4.5。
哦，那就推荐喜欢悬疑片的大家去看，然后也欢迎看过的人留言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拜拜。